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主耶稣基督已与施洗约翰一样的信息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开始去公开传道的事工。不仅是为证实他就是约翰所预言要来的那一位，也就是弥赛亚，而且强调悔改是进入天国的必由之路。既然天国的君王在一开始就宣布了如此的条件，我们就得知道怎样才算是真正的悔改，或者说天国子民应该追求并拥有什么样的义。这正是第五章到第七章所记载主耶稣登山宝训所要启示与教导。这几章经文对教会和基督徒意义重大，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些自称为天国子民之人的成圣标准，是基督的门徒应当追求的目标，也是教会在世人面前当活出的样子。从这个主日开始，我们将较为详细的分享登山宝训所教导我们的信息，求主坚固并祝福我们手的工作。继续分享之前，我们先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启示你的话语，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，求主你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开启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。主啊，求你借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首先来概述一下登山宝训。登山宝训呢，是马太福音集中记载主耶稣基督五篇讲论的首篇，也是最长的一篇。宝训的内容极为丰富，涵盖了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从做人的准则到具体生活的智慧，从宗教事务到俗世生活都有涉及。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，这三章的内容实在有背诵下来，反复思想，竭力遵行，并时常对照检查的必要。由天国的君王亲自颁布并解释天国子民义的标准是再合适不过的。直到今天，有最高国家元首颁布法律仍是通行的惯例。主耶稣基督又是先知，启示并解释神的律法本就是其职责。主耶稣基督还是祭司，正因着他献上自己为祭，才使我们这些行不出这完美之义的人，因着他将自己的义归算给我们而得称为义。我们常常错误的把宝训看为新的律法和规条，是对我们的要求与限制，但其实这更是恩典呐。当年摩西叮嘱以色列人务要遵行神的律法时，曾这样说过：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，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？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？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亲自启示这宝训给我们，恩典岂不是更大吗？在这个弯曲背扭、我行我素、藐视权威的时代，我们蒙拣选能超越世俗，不仅有神清楚的启示，而且有圣灵的帮助能够遵行，不是实实在在的恩典吗？我们说基督徒当凡事谢恩，关键是得常常看见并经历恩典才行。登山宝训显然是主耶稣基督相关教训的结集， 不必理解成只是一次的长篇讲论。我相信主耶稣一定在不同的场合向不同的听众教导过相关的主题。路加福音记载有平地宝训，只是主题与目的都与马太的不同。使徒马太记录下主耶稣基督的教导，适当编辑后集中放在此处，作为天国君王启示与教导的核心内容之一。我们该怎样看待并应用登山宝训呢？有人视其为新律法，目的主要是要叫我们照着去行，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人看待摩西律法那样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可就是额上加重轭了。如果说连外在行为层面我们都做不到，就更别提内心的纯全无疵了。而这恰恰是主耶稣所反对的。五章开篇说的非常清楚，登山宝训所教导的对象是门徒，也就是那些愿意回应主的呼召，悔改跟随主，盼望进入天国的人。由此呢，就可以看出登山宝训不是摩西律法的简单扩充，而是其真正的精义，是天国子民当追求的意义，是基督徒成圣的目标与方向。那这是理解登山宝训的关键所在。正如后来使徒保罗所说的，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经义是叫人活。至于具体成圣的秘诀，其实一点都不神秘，无非就是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而已。只不过这既非一条捷径，也不可能一劳永逸，故此呢，在实际的经历中并不容易就是了。登山宝训很有特点，比如不仅注重行为，同时也注重内心，所以呢，就远超过只这个注重外表的法利赛人所追求的意。经验与观察都告诉我们，两个外在行为相似的人，内在的动机和目的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。骗子最擅长的就是这一路。如果我们在神面前以为只靠外在的行为就可以称义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因为神监察人的心肠肺腑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只有内外一致，才可为之诚实，才能蒙神悦纳。再比如登山宝训可用于指导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既包括八福、主导文、金律，也就是愿意人怎样待你，你就怎么样的待人，这等等这个大的原则，又包括婚姻、钱财、启示及忧虑等具体事项。因为成圣本来就应该是全方位、全时间与全天候的，不能留下任何死角。登山宝训的目标，也就是天国子民所追求之意的核心，就是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显然这样的目标不是我们在今生就能完全达至的，有些实在需要到主再来，救恩在我们身上完全成就的时候才能享受到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世之日就能品尝着圣洁与丰盛的生命，并对未来充满盼望。愿我们都立志遵行神的旨意，在成圣上持续下功夫，生命越来越充满基督的馨香之气。我们再来看看八福。 登山宝训又以八福起首，这是基督徒最喜爱的金句之一。有人认为实际是七福，因为第一福虚心的人与第三福温柔的人表达的是差不多的意思。每一福在原文都是以有福的是这样一个格式来开头，既有强烈的效果，又有助于记忆与传播。马太听的时候一定印象深刻，于是呢将其记载下来，并因此传遍了天下。圣经的原则一向是，你是怎样的人，决定你将做怎样的事，也就是内在决定外在。形象的说就是，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八福的精髓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做人，如何做完全人，即神所喜悦的人，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。一个人如何给自己定位，追求成为什么样的人，这是做人的根本。基督徒不仅是在自己与世人面前，更是在神与天使面前，因此呢，就更要首先在此归正三观。唯有神所喜悦所祝福的人，才是天国子民当追求的目标。八福不仅是要求，是目标，更是神的应许。我们都希望自己多得祝福，常常为此祈求。八福启示出神的心意，只要你抓住神的应许，做虚心、哀痛、温柔、饥渴慕义、怜恤人、清心、使人和睦、又肯为义受逼迫的人，就必蒙神的祝福。这就好像是一条自取神祝福的高速公路，而且是畅通无阻、永不拥堵的高速公路。当然，这里的八福并非俗世短暂与物质的福分，而是属灵永恒的天国之福。神的应许很多，但像八福这样集中呈现的实在不能错过。今天开始八福的第一福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里的虚心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的，而是特有所指。正如许多译本所翻译为灵里贫穷或心灵贫穷那样的意思，其内涵完全是属灵意义上的，也就是那些在神面前真正意识到并承认自己一无所有，在灵性上完全破产，唯有单单信靠父神与主耶稣基督，并且愿意付代价活出与蒙恩之生命相称的人。因此呢，一个虚心的人就是一个真正敬畏与谦卑的人。谦卑是基督教基本的美德与价值观，但却与罪人的本性相悖。比如尼采就认为谦卑是懦弱的表现，但天国的君王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降世为人，尚且谦卑，何况我们这些做他门徒与子民的呢？圣经不止一处宣告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就连世人都懂得虚心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。既然如此呢，虚心以谦卑理应成为基督徒追求的目标与行事为人的准则。这是我们在神与主耶稣基督面前当尽的本分。如果没有虚心打底，想要追求其他各福就更无可能。由此呢，就可以知道 登山宝训和八福为什么要以虚心之福起手了。虚心的人必得着天国，这是第一福应许的祝福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如果你真是虚心的，你就可以确认自己已经进入天国，得着救恩与永生了。我们常常拿不准自己的属灵状况，这些都是可供使用的客观判断标准。你可能会问，如何才能确定自己是真虚心的呢？生命真实的经历是有时虚心，有时不虚心，有时自己也难以判断，这些到底该怎么算呢？诸如此类的问题并没有简单划一的答案，多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。以下我们以常见的三件事为例稍加探讨。第一件是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，更不要以为可以给神什么或帮神什么。罪人本是与神为敌，与神隔绝的，你能给神什么？你又肯给神什么？圣洁而完全的神怎么会悦纳污秽而残缺的人与事呢？即便我们这些得救之人同样不完全，在神所交托的工作上多有瑕疵，达不到标准。实在说来，神完全是看主耶稣基督的面子才悦纳我们的，有什么可骄傲的呢？再说你能拿出什么是神没有或缺乏的呢？神有什么需要我们吗？神自有拥有，自给自足，从无缺乏，所以根本不需要我们。你若以为没有我们就没人敬拜神，你可就大错了。地上的石头难道不会欢呼吗？日月星辰、花鸟鱼虫远比人敬虔，大自然无声的赞美从未停息。一个能真正认清这一点的人肯定是不会也不敢骄傲的。退一步说，就是我们为神所悦纳的那些，不也是蒙神所赐的吗？摩西警告以色列人说，恐怕你心里说，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。天分、财富、能力与恩赐，哪一样不是蒙神所赐呢？有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呢？大卫正是因为对此异常清醒，才能在为圣殿奉献时说出这样的话，我算什么？我的民算什么？竟能如此乐意奉献？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。你以为十一奉献是你给神的吗？可是你的全部收入又是谁给你的呢？你的生命又是谁给的呢？人的本性就是自我中心，狂妄自大。只有蒙恩得救之人才有机会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能看清这一切，才肯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。神悦纳我们的奉献，更多的是为坚固我们的信心，给我们机会参与神伟大的事工，这实在都是恩典呢。更为感恩的是，神不仅在基督耶稣里悦纳我们及我们的奉献，而且慷慨地予以回报，甚至上尖下流。请问十一奉献后我们有缺乏吗？你为神更大更多的祝福感恩吗？ 作为蒙恩的罪人，我们尚未彻底摆脱肉身的缠累，难以事事处处虚心谦卑，但有意识的操练将一切荣耀都归于神，凡事谢恩，对于培养并坚固虚心与谦卑的品格是非常必要的。第二件是不要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更不要以为自己能给神出主意提建议。圣经中给我印象深刻的人物之一，就是主耶稣比喻中所提到的那个财主，他居然在地狱里还给亚伯拉罕支招呢。我主亚伯拉罕啊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要悔改。可见罪人狂妄自大到何种程度，正应了那句箴言，你虽用杵将渔王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，他的渔王还是离不了他。我们知道的非常有限，就像使徒保罗批评哥林多教会所说的那样，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按他所当知道的，他仍是不知道。地上与人间的智慧我们尚且没有多少，就更不用提天上与属灵的了。自以为有智慧并因此自夸自傲的，就是在神面前狂妄，不虚心，不敬畏。圣经充满奥秘，神允许我们有所探索，但一定要时刻而止，以免走得太远而陷入狂妄。其实不少异端的起因就是由于对奥秘探索解说过了头，以致越出了正统的界限。加尔文在要义中对此提出过警告，教宗呢也曾就此警告过大名鼎鼎的霍金，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，这人有真智慧，是虚心谦卑的。解释圣经同样要谨慎，千万不要以为真理只掌握在自己手里，只有自己才准确把握了神的心意，神一定在自己这一边，这样既愚昧又狂妄。除了按正义求圣灵的光照以及已经解经等以外，解经还要尊重传统，尊重教会，尊重常识。传统乃是历史历代圣徒属灵智慧的结晶，是经过长期历史检验的，怎么可以轻视呢？不能因为当前的时代属于我们，就欺负别人不能说话。教会是主所设立的属灵秩序与遮盖，牧者是受主的托付做群羊的监督，他们不仅有权柄与责任，而且我相信他们有圣灵特别的恩典，我们应当尊重他们及他们的意见。不能因为有个别的害群之马就以偏概全，以致完全否定教会。一旦脱离了属灵的秩序与遮盖，落了单，就是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。常识呢，源自神的普遍恩典，是神护理大自然及人类社会的通用法则，为世人所公认。基督徒难道就特殊不成了吗？我们身处一个狂妄自大的时代，教会不可能幸免去影响。我们差不多都听到过神对我说啊这类的话，但省思明辨之下却常令人大不以为然。我劝弟兄姊妹不要随便使用类似的用语，因为基督徒不当自以为是，总要以敬畏 谦卑，总要以敬畏虚心为好。第三件是不能强求神。神是主，我们是仆，岂有仆人指挥主人的道理？强求意味着你认为有权给神和主下命令，岂不是与虚心背道而驰吗？神的儿子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尚且是：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何况我们这些做仆人的呢？当年以利的时代，以色列人曾强求神，把约柜抬到战场，以为神必按他们所求的使他们得胜，但结果却不仅是再次大败，甚至连约柜都被掳去了。神绝不受人的辖制或操纵，甚至连外邦人都知道，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我们做主门徒的，天国的子民，岂不更当虚心敬畏吗？也许有人不以为然，说登山宝训不是应许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怎么就是强求了呢？是的，我们的神的确是听并且回应祷告的主，但神就一定要照着我们的意思成就吗？你得着的一定是你祈求的吗？你寻见的一定是你寻求的那个吗？还有给你开的门一定是你希望的那一扇吗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，圣经与经验一向都是如此的。使徒保罗求挪去身上的刺，不是完全正当的吗？但主却并没应允呢，反而应许的是恩典够用，保罗从此不再为此祈求，靠主大大得胜。保罗呢又打算开亚细亚传福音之门，这次主还是不应允，反而给开了欧洲的那一扇。我们可以大胆求，也应该大胆求，但必须存谦卑与顺服的心。无论如何，总要就主的心意而不是我们的，就像天国的君王自己所做的那样。除非你已经有确凿无疑的信心，知道神已经应允，就一定要存开放的态度，为神的旨意与作为留有余地，以免因强求而枉称神的名，那可就是玩个不敬了。切记，祷告的目的绝非强求神转向我们，而是使我们能借着祷告的过程不断的转向神，直到明白并顺服主的旨意。求主怜悯我们。接下来的几个主日，我们将依次分享八福余下的祝福。最后，我们以腓立比书的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结束今天的正道。那本不用虚心的人反而最虚心，而那本当虚心的人却常常并不虚心。求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扶持我们，使我们能效法主，虚心在父神与主耶稣基督面前。腓立比书2:5-11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、 和地底下的。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阿们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哦，天父，感谢你使用以上的时光，借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。主啊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们的主，当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自取卑微的形象，主啊，真的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谦卑，什么叫做虚心。主啊，我们以前是狂妄自大的，今天既蒙你呼召在主里重生，那就当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愿我们靠着圣灵效法主耶稣，主啊，在你的面前敬畏，在你和世人面前我们都能谦卑。主啊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盼望我们这样的日子早日结束，我们能早日进入新堂，恢复正常的教会生活，在主里纪念所有为主的名征战的兄弟教会牧者和弟兄姊妹们，特别是那些被捆锁、被限制自由、被各种搅扰的主内肢体，求你保守祝福你自己的守望教会。阿们。